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话题互动，都可以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今天的节目呢，首先为大家关注一下，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啊，也就是5月17号晚间，发生在纽约的一则突发新闻。说的是呢，一艘载有277人的墨西哥海军训练船，它撞上了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啊。那这件事儿呢，很令人痛心，造成了人员的伤亡。那李进，这艘墨西哥的海军训练舰啊，它长什么样呢？它为什么会撞上布鲁克林的大桥呢？
咱们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呢，在 Baltimore 不是有一个 container 哈、就是集装箱船撞上 Baltimore 的那个 Scott Key Bridge。这个造成很大的损失啊！
对，去年发生的，
去年发生的。然后这个墨西哥的这个船是什么船呢？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大帆船一样哈。但它呢，实际上是用来训练海军的水手。那你说现在哪有用帆船打仗的，对不对？
是。
但是呢，其实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海军，以前呢都有一个帆船。就是他训练什么呢？就是说你有些基本的航海的这些技能哈啊，怎么样？这个扬起这个不同的这个帆，不同的风向啊，怎么掌舵？怎么这个？怎么那个？怎么绑绳子？等等等。但是呢，这个船呢，它在纽约的这个河道里面呢，当然它是不能用帆的。因为第一你不一定有风，对不对？所以它是用它自备的这种帆船，不是说只是纯粹的帆船，100%帆船，它还有自身的这个发动机啊。这个发动机的意思就是，假如没风的话，我都还能走。
那它怎么会最后撞到布鲁克林大桥上
去了呢？问题就出在这块，它就有点像是那个撞的以前那个 Baltimore 玛丽兰州的那个哈巴尔的摩的那个桥，那个船在最后几分钟，它的动力系统突然间出现故障。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一会儿可以讲这个。所以呢，其实所有的这个轮船哈，它都要至少有两套的这个系统。为什么？因为在海上，就说发动机都有两个发动机。因为你万一你在茫茫大海上坏了一个，你怎么办？就是那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有两套。就像飞机一定要两个发动机，这你才安全哈。那结果呢，它就是动力系统突然间出现故障啊。那所以这个墨西哥的这个训练船呢，当时就等于漂泊了嘛。那在那你漂泊，你几乎没办法控制，因为那个船不小，不是一个小帆船，是一个大帆船，上面有200多个这个水手啊。这次有两个人死亡，一定是那个撞的，有22个人受伤，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很不幸的这样一个事故。
那么这大桥有没有什么损毁呢？
还好，就是它这个船呢，不是一个什么，怎么说呢，不是像那个10万吨级的那种集装箱船，它这个船就是一个，我刚刚说了嘛，有点像帆船这样，你看那照片也是哈，所以它毕竟不是全身都是钢甲的那种。所以他撞上这个布鲁克林船的时候，也只是上面那个桅杆撞了一下，那这个桅杆就撞断了，但是桥还好没事儿。
那还好哈，这个桥面没有一个损毁，因为布鲁克林大桥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桥了。
对。
那么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墨西哥的海军训练舰它怎么能开进纽约呢？这个我很好奇的一点，因为这在中国大陆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
这个呢，其实你在美国这个住惯了哈，其实西方国家呢，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活动。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那个我前一段时间刚刚从夏威夷回来在这个珍珠港我自己那是很喜欢这个军事历史啊， 军舰啊什么这些。所以呢我那次特别就是说一个人去珍珠港，就是他那个地方有四个景点，一个是亚利桑那战列舰的这个博物馆纪念馆，一个是叫密苏里号的这个战列舰，就是日本投降在那签名的那个战列舰，就停在那个地方，现在是一个博物馆。
哦，
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航空博物馆呀，还有一个潜艇博物馆，潜艇就是一个二战的一个潜艇，你可以上那个潜艇。
就是我们对珍珠港比较，就是其实珍珠港对很多大陆人说也是一个非常就是知道的一个地方，
啊，
因为就是当年二战的那段历史嘛，就日本在那个地方偷袭了，
对呀，
对，
啊，然后这个珍珠港呢是一个军港，没错啊，是个军港，但是呢美国呢他是很鼓励这种很和其他多个国家的海军进行交流。那怎么交流法呢？我欢迎你的军舰来我的这个这个岛哈进行访问。
嗯，
其实在多年前哈，中共的他这个中共海军呢至少有三次他的军舰就是开进这个珍珠港，当然是美国允许你开进珍珠港，
啊，
然后呢停泊在这个珍珠港，当时有很多这种这种咱们那么说吧，爱国华侨啊，就是这个摇着这个五星红旗啊，去那个码头那块，而且你可以参观中共的这个军舰。
哦，就是中共的军舰直接开到了珍珠港的港口停下来，然后这是一种文化交流。
是的，呀，
yeah, 哦，
当然你说那美国有没有军舰去，比如说
中国呢？
中国的军港啊，
对，
这个我还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像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其他的军舰呢，就是曾经多次去香港访问，至少是在以前香港政府就是英国统治香港的时候，但是后来呢香港移交给中国大陆之后也还有几次哈，就是美国军舰就是在香港停泊访问啊，然后这个水手上岸什么这些，然后就是加油啊等等的，然后就再离开，这个事情也发生过。但是中国大陆的军港的访问我倒不清楚。
嗯，所以说这次墨西哥的这个海军的训练舰他们应该也是有这样一个合规的手续，
哦，
然后来交流的。
那肯定
是
呀，这次就很不幸，他这个帆船啊，它是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桅杆这种船，实际上美国都有啊，但是呢就很不幸啊，这次就是那个发动机坏了。坏了之后呢就失控了嘛，那你河水并不是那么平静啊，所以就是顺流你也没办法控制，那就完了。
嗯，是的，确实是一个很令人悲痛的一个突发消息啊。
是，
所以说这个可能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比如说他是一个船舶的行驶者，其实也要看好自己船的一个高度的，能不能这个就是过去这个桥梁。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由于货轮的那个相关的是船长嘛，叫他们自己也是这个船的高度以及他要航行这条线路的那个桥的高度，他没有测量好，产生的这种偏差。
他这个当然从他原来他也不想过那个桥，他绝对不会说笨啊，就是说我明明桅杆高过你这桥，他是失控了，变成顺流而下就撞上了。其实他原来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准备离开的。
好的，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川普总统啊。我觉得李进，川普总统他真的是一个商业天才哈，也是美国的头号 sales， 因为呢他出访了一套中东啊，有重大的外交成果，给美国带来了天价的订单啊！而且这次呢，中东的三国也是给予了川普总统一个非常高规格的一个待遇，
非常高规格。
太有面子了，
太有面子！我真的我服了川爷了。你看人家那么大多少岁了？
我还真不知道他多少岁了，
好像79岁还多少？反正就是说，
反正已经算是对。
我这次看都就说，哎，这位老人家
老骥伏枥。
哎呀，跑来跑去啊，你说。 你就算一个小青年都什么，对不对？
是
这次确实是怎么说啊，你说美国强不强，那你要看人家觉得你强不 强
没错，
所以这种高规格的这种礼遇哈，真是很难得。
而且他们媒体都说这是史上就是中东接待这个外国元首的最高规格的礼遇。
是
哦，就是看那个网上那些图片和视频也觉得就是很眼花缭乱。
是呀，而且呢就说首先川普的这个空军一号啊，受到对方空军的这个护航啊，这是够牛的吧。
嗯，
然后第二呢，你看他那个我特别欣赏的就是那些女孩子，长头发的女孩子在那儿这个用头发来的摆动来欢迎他。
中东那边的女孩子不是都得戴头纱的吗？
对，但是就是他去的这几个国家呢还好，就是比较我觉得还比较文明一点。
嗯，
就是没有说勒令女士们必须要戴这个黑色头纱遮着面啊等等等。
嗯，
然后而且儿童也在那里就是非常兴高采烈的哈，还有这个出动了什么骆驼队哈，骆驼队哟，我说这个厉害。然后呢，当然这次，和川普一起的哈，有好多个这个精英的这种什么高管，像马斯克什么那些，所以还看到两家这个 Cybertruck 在那儿跟那个车队啊一起，我看那个照片，哎，真的是、
来以示友好哈，
是以示友好。所以呢，他这多少几百亿、上千亿的这个美元的交易啊，有的是立马就说马上要买东西，特别是前一段时间，我看那个波音不是刚刚宣布吗？就是中国大陆说我不要你飞机，你跟我来玩办关税的，对不对？
我给你退货。
退货，哎，怎么知道呢？就是中国大陆不要的那些飞机呢，就是大有人要，
都送沙特阿拉伯。
对，就是那边有，然后其他的国家都想买这个飞机啊，不然的话，其实你飞机要排这个日期的话，你说不定你要。就买这种飞机不是说今天买明天就咱买车一样哈，你买车有时候你都要24-48小时，对不对？就是过户啊什么这些，但是那个飞机可不是。
那生产一台飞机一般要多长时间呢？
一般生产一架飞机它一个月可以生产好几架，
嗯，
但是呢不是说，但是它生产好几架那是已经人家定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排队，它一年可以生产比如说几百架，但是你要排队的话呢，你要等着前面那几百家都造完了之后，所以 typically 很多的时候要等一两年，有时候两三年啊。所以这次呢就是中共他不要的话反而给人家捡了个漏。
嗯，而且这次川普他到访的是三个国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那么他们的一些成交的这个订单分别是怎样的呢？
哦，他这个我一看我想连美国的空军都有点妒忌啊。
嗯，
因为沙地阿拉伯他这个买的这个防空飞弹爱国者飞弹C-130超级大力士飞机 MQ-9 海上卫士无人机最先进的空空导弹 F-15EX 战斗机，我一看哟，这简直是太大手笔了哈。当然他空军的能力行不行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好，然后卡达呢也是买这个无人机反无人机技术，然后采购波音960亿美元的这个订单，210架波音是波音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订单。
所以说川普总统的这个销售能力太强了。
对，所以你说这个说是搞好美国经济怎么搞好，那不是靠嘴皮子上，人家这是
实打实的
真金白银的订单，对不对？然后呢最后这个阿联酋这个买这个直升机13.2亿 ,F-16 的唯一计划1.3亿啊等等等。然后这个但他实际上是买了不知道多少几十亿，还有人工智能啊等等等。都是相当相当不错，我认为很为川普总统骄傲啊，很自豪，不错。
嗯，李进作为美国人非常的骄傲。
对，
嗯，
其实我想我们大部分听众也都是美国人。对。
是的，而且我看啊，这次的话还有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包括还有几个国，这三个国家还向美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就是长期投资，
是
那个都达到了万亿呀。
是，
我看它1.几万亿。
对，而且它这个是有短期投资，有长线投资，
嗯，
长达10年，所以等等的这些真的是，怎么说呢？你说有哪个，还有一些左派的媒体呢，就说，我们要。这个审查他卖给这个中东的这些军火武器哈，
嗯，
要审查， 而且我们 要把它这个哈、啊，能够把它阻挡啊，等等等。
就是说，人家想买给你钱了，我们还不能卖给他
啊？对，对，这
是为什么呢？
就是使绊子，说白了哈。
好吧。
同时呢，就是但是呢还好，就说 so far 呢，我看到就是说还没有一次这个总统啊卖军火的这个提议哈，那就是被阻挡成功呀。所以呢，就是不外乎这些人就是想恶心一下你吧。而且还说，哎呀，这个川普这个受卡达那个价值4亿美元的这个波音747，其实就是波音交不了货嘛。
嗯。
那从川普的观点来讲，我买个旧二手的也行啊，对不对？然后不怀好意的人就说，哎呀，这川普一定是跟他们有些交易啊，什么这些。那我就觉得，就是川普的那个 press secretary 那位女士啊，她就说，假如有任何一个人觉得川普是靠这个赚钱，那简直就是扯淡。因为川普实际上是亏钱，他自己是一个亿万富翁，他为什么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对不对？还被人打一枪。所以呢，我就觉得凡是有这种说话的人，他自己就是有问题，问题就在他那块儿。
嗯，而且其实我看到新闻媒体说啊，就是他们在事后采访川普总统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之所以到中东三国去拉拢这三个国家，他其实是为了说，如果我不去拽他们一把，让他们到了美国的战线，他们就会去转向投靠中共。
是呀，所以你看这次还有叙利亚，哎，他说我对叙利亚解禁，就是不再这个经济制裁，让叙利亚赢得一个伟大的增长的时刻、啊，
契机、
这个所以都是觉得很好，我们拭目以待。
嗯
呀，
好的，那么我再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发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也期待您的参与。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暖心的故事。就在前几天，三后岁的一位张先生，他捐给了希望之声一台 Toyota Avalon、张先生呢是希望之声的忠实听众了，他说啊，这6-7年以来，他每次下班都会听我们希望之声的节目，然后呢，他觉得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他在下班路上获得一点放松，缓解一下一天工作的疲惫。
太棒了！
那张先生非常的喜欢方伟和后院小天地节目，
yes,
尤其喜欢李进的天南海北话汽车。
感谢张先生，
李进的粉丝。对，而且呢，他说我们的节目呢传递给他很多有用的信息，或许呢，此刻张先生就正在收音机前，在下班路上听着我们的节目。那么前几天呢，张先生像往常一样开车去上班，但是快到下班的时候呀，他就发现，咦，他这辆车突然打不着火了。所以呢，张先生没有想到修，因为平时在听我们广播嘛，知道我们希望之声在做收车呀，然后捐车二手车的业务，所以呢，他就觉得要把车子捐给希望之声，然后支持他喜爱的华人公益事业。
太棒了，
嗯，
谢谢张先生。非常感谢。
是，然后他打了我们的捐车热线855-578-0088之后呢，我们车厂的工作人员也特别的就立刻给他安排了一辆拖车，办好手续，然后在张先生的公司就把这辆车帮他拖走了。然后张先生也是非常朴实啊，他说这个车呢比较旧了，他说能帮多少忙呢也不知道，他说但是呢他觉得就是能做多少做多少是他的一份心意。
是，
其实此刻呢，非常感谢张先生的支持和信任，您的这个爱心和您的鼓励我们都收到了，希望之声呢也希望不辜负每一位喜爱我们的听众的厚爱，把温暖真实的力量继续的传递下去。所以说呢，如果您也像张先生一样有旧车想捐或者想买卖二手车，也欢迎您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联系我们，或者致电855-578-0088 855-578-0088，
谢谢，
感谢。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跟搭飞机有关的话题哈。那么平时搭飞机的时候，大家都是有一个痛点，就是在飞机上的时候上网不方便，有的时候如果说 比如上班族的出差的路上，他可能真的是要用这个联网去办一些工作，可能还要花高额的费用去买这个网络上的一个 WiFi 服务。但是现在夏威夷航空的班机有一个创新之举，那未来呢，乘坐夏威夷航空的班机可以全程免费上网的，李进。
没错，
嗯，
夏威夷航空公司呢是，可以说是第一个哈，
嗯，
采用了马斯克的星链技术。就是在他们每一架就是在这种飞越太平洋航班的上面的飞机，特别是空巴的那种哈 Airbus， 他们上面都装了这个星链。当然他们是目的是全部的这个航班都会装上。现在呢就说已经在这个所有的空巴的飞机上已经安装了。我这次这个从夏威夷回来的时候，哎呦，
已经体验过了，
已经体验过了。
快说一下感受是怎
么样。感受就是非常自然，开手机，或者你电脑什么，就是马上上网，
流畅，
全程免费，非常流畅。
哦，
呀，非常流畅，
不花钱还这么流畅。
对，我去的时候呢就没那么流畅了，去的时候是联合航空公司 United， 然后呢，但是咱们也别这个失望哈，因为 United 也宣布了，就是他们在6月15号。就是正式的也推出星链的这个无线上网。
嗯，那么相当于是夏威夷航空是第一家表态的，然后联合航空是跟进了，以后都可以免费的上网了。
对，法航也跟进，其实好多航空公司已经在，我相信已经在跟SpaceX 已经在谈判之中。
嗯，
只是就是说多快要装多少架啊，这个要给多少钱这些。
那它这个对于咱们各位这个乘飞机的这个就是消费者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啊，
绝对是，
大家以后都不用再花那个钱了，而且那个费用很高的。
对呀，它这个呢就一架飞机，不管你是头等舱、这个商业舱还是经济舱，都是免费上网。
嗯
呀，非常方便，非常方便。
太好了，所以说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在您乘坐夏威夷航空的时候，您现在可能就可以体验到他们的这个免费的 WiFi 服务了，而且非常的快哈，
是
星链提供的。
Yeah.
那么李进，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困惑点哈，就现在我其实也想不明白，因为以前就是坐飞机的时候呢，他经常会提示你嘛，说你要关闭电子设备呀、什么影响这个航空的一个飞行啊，
是。
但是等到它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又允许你使用了，所以在我的心中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模糊的地带，我不知道就是我到底在就是坐飞机的时候使用这个电子设备，我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航空安全。
我可以明确的回答，我说不会。
真的吗？
为什么呢？你就那么想啊，那时候我一开始就说咱们上飞机不是都要关手机嘛，
对呀、
所有手机都有说飞行模式嘛，对不对？
是。
那飞行模式呢？慢慢的就是说，很多航空公司像联合啊，它呢就是现在已经，比如说我的这个前面没有一个荧光屏哈，但是你想看电影怎么办？你就打开手机或者打开你的 iPad， 打开你的 PC， 你只要连上它那个网，你就可以选多几十个电影，上百个电影。好，那就是说到底会不会有影响？那有的就说啊，你的手机。假如你是通话的时候会对它的什么导航有影响，那时候有多大影响呢？我其实只要咱们问一个问题，假如你说假如恐怖分子啊，他想把你这飞机搞砸了，那他偷偷把手机打开你知道吗？你绝对不知道。
不知道。
对啊，甚至咱们有时候就是忘了把那个手机变成飞行模式。
对
对
对， 对，
对，
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
对啊，
但是因为他那个空乘他们都会去提醒嘛。
对
啊， 就是大家关闭手机哈。但有的时候难免你带的电子设备多了忘记了。
对，那你那时候怎么，那你飞机会不会跌飞机呢？不会。
嗯
呀，所以呢实际上从飞机的观点来讲，它很多的这些设备早就从设计上已经考虑到了会不会有其他的这种干扰哈，那会干扰怎么办。那其实从飞机飞行员的观点来讲，假如我正飞着，突然间我这个 GPS 有点受干扰，那我马上就会采取其他的这种办法，对不对？
嗯
呀，绝对不会说单凭一个导航我就怎么怎么地。
嗯
呀，所以呢实际上现在的所有的这些比较新一点的飞机，我相信没有任何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
而且好像 FAA 还是 FCC 现在已经 在考虑要不要把这个已经多年已经被你已经被洗脑了的这个法律啊，就是说起飞的时候可以必须要进入飞行模式，把这个条例给它取消
拿掉。哦，
但是呢就是这个脸还是放不下。
对，因为这个好像就是像我们在国内原来坐飞机的时候就是一定是要提醒你的，所以就是好像都形成这样的刻板印象，就是不能用的，包括后面说哦，在高空可以上网了，只要你花钱就行，我都在想这样会不会影响航空安全呀，我这样做是不是也不太道德。
对，
好的，谢谢，我觉得这下我还是心中更明白了一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小米哈。那小米最近又摊上了一个热搜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就说呢，它因旗下的这个叫小米苏七的 Ultra 装饰性引擎盖的一个造假风道啊，它登上了热搜。那不少购买者是集体的维权呀，对厂家的欺骗行为说不能接受，要求全额退款。那现在小米呢还不想给他们退，这个行为现在就是在大陆搞的挺有意思的。
我也是，其实呢，很多的这些所谓高性能的汽车啊，咱们说高性能汽车怎么高性能？法拉利。你只要现在上网，你说给我找几个，比如说法拉利的，咱们举个例子啊，法拉利的 F50 你就热搜一下，你看看它那个车头盖是什么样子，就有两个大窟窿，就是深凹进去的，
就是跑车的那种感觉，很酷炫的，
对，很酷炫哈。然后其实法拉利不止这架车，法拉利 Enzo就是 ENZO， 这是另外一款跑车。其实好几款跑车呢，它都是在车头盖那块啊，有一个好像是排气管、排气口这样子啊。那小米呢，就说我有两个排气口。那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人家法拉利这排气口那是真材实料，它排气口是经过非常细心的这种叫做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就是它的空气呢从车的底下，从那个前面这个安全挡杆哈，这个从它那底下上来，然后从这个那两个窟窿排出去，什么意思呢？它是第一，它可以保证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视为它排多少气呢？它那个车头会有一些大气的压力，令到它那个车头就是不容易飘起来，那这是对它的这个稳定性很有好处。第二，像它这种法拉利也好什么也好，它的那个发动机是放在后边的，但是它的那个水箱是放在前边，所以呢它那个气经过的时候又等于帮水箱做冷冻。有两个原因哈。那小米呢结果被人家吐槽，就说呢你花了差不多要40000人民币这个价钱哈，40000人民币。小米呢在它的官网上边呢就说我这个是有这个很牛的，也是像法拉利那种车啊，有这个空气动力学的。
对，它这个车型啊，我现在看图片，它这不就是模仿法拉利吗？
对，
它之前出的那个苏七是保时捷，他们管它叫米时捷，
米时捷，
现在这个叫米拉利
啊，米拉利。但是它这个，然后你看它的官网还特别有两个黄色箭头，就说我这空气是从那块出来啊，等等等。好，结果呢，就是我看这些维权的这些车主啊，就说我花了42000块人民币。折合大概$5000多，就是说结果呢实际上它那两个通气道呢实际上是没用的。
哦，就是个装饰板。
这个是装饰板。
我花40000多人民币买一个拉风的装饰板。
哎，对，您就是。
那人家不维权不当人当傻帽了吗？
对，那就是你这个你这拉风原来的小米的意思就是你给你一个拉风的机会就得了，你还想咋地。
结果网友认真了。
他们说我们这是要这是。一定要有这个功能在那块儿哈，
但是他宣传的时候是不是也说他有这个功能
啊？他是说有这功能啊，所以这次就有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嘛，对不对？那人家说你说有功能，但是我现在看起来根本就是说你打开之后你就知道他那个是没有这个功能的，那怎么办？人家就说我要全额退款啊，或者是怎么的？但是小米呢就说呢，对不起，我最多呢给你2万个积分。
这积分有什么用呢？
就是差不多等于2000块人民币，没有什么用。所以呢客户呢就拒绝这个解决方案啊。那至于下面怎么样呢，我还不是很清楚。那因为这件事情还在发酵之中。
那现在有多少人订了这台车呢？这个米拉利。
他这个呀，这个至少我觉得 上千多这个这些客户啊，这架车实际上从性能来讲，
嗯，
还是蛮好的，啊，蛮好的。就是说，因为从中共的这个汽车工业来讲哈，
嗯，
这个像小米也好，蔚来也好，这个还有什么，
理想ONE、
理想，
还有比亚迪
等等等，比亚迪这四大，
嗯，
再加上还有那个什么吉利五大。都在电动车这方面领域啊，至少呢已经淌出一条路来。
嗯，
当然可靠性怎么样，那还是有待这个市场哈。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在中国大陆，它这个电动车是大行其道，而且他们已经对特斯拉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啊，特斯拉你不能原地踏步啊，你也要，
嗯，
对，要做得更好哈。
马斯克要加油，
哎，要加油。对，但是呢，就是说。他在这方面假如你说这个是造假的话呢，那当然是需要这个消费者哈，
嗯，
就是说你也不会说那么傻帽，就是说
花四万多块钱买
个正式。假如你说对啊，艾琳，假如你说你今天去买一个这个 Ultra， 你假如你跟李进说，哎，李进，我还特别选了这个四万多的这个这个前舱盖哈，有这个有排气的，那李进都会说，那你小心点啊，就说因为什么呢，
结果发现它不通风。
那这个呢其实在美国啊，
嗯，
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也有这些所谓的就是说呢高性能的车，
嗯，
所谓的高性能车，他也给你在那个舱头盖给你两个好像是进气盖一样那种进气道，那结果发现是假的。
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一种消费欺诈，其实确实是骗消费者了。
但是
而且你收我这么多钱，
啊，
你要说你收我五千块钱人民币，
嗯，
你说我给你做一个这样好看的装饰板也就算了。
对，那美国那个当然还不一定收你上万块美金，当然不可能哈。但是他我知道至少收你几百块 option， 但是呢在美国至少很多的这些杂志会告诉你这一款的这个进气道是装饰品。
嗯。
但是你再升高一级的话呢，那就是真材实料的，真的是进气道，啊，在美国有这样的，
会如实的告知，
是，
所以你爱选不选，
对，
这个是自己的选择。但是在中国呢，就是宣传的太夸大了，很多消费者对它是法拉利的期待，结果最后告诉他这是个装饰品。
对，你不能，假如你不是这个真的是这个通气道的话呢，那就只是装饰，
那心理落差太大了。
对，其实在美国，你看有很多这个。咱们说这个小青年啊，什么这个开个车哈，那个排气管弄得梆梆响，
嗯，
然后那个它排气管特别大，对不对？
嗯，
这简直跟一个可乐罐子那么粗哈。但实际上你看呢，那是假的，因为它后边那只真正那只管呢是很细的，大概有一寸到两寸这样的正常的排气管。
嗯，
那他想拉风一点，那就让人家拉风好了。
好，我觉得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哈，也想问问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对这个新闻您有什么见解呢？想不想和我们来聊一聊？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
嗯，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期待您的参与。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发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么刚刚我们在空闲期间啊，我和李静也查了一下这辆车，小米的那辆车的一个价格是529,900起，一直到800,000不等。
嗯，
那是不是这个雷军觉得说我这辆车这么贵的一个价格，我这个装饰板就值四万多人民币啊？
那其实就是说，你看我只收你四万，这已经算小的了哈。
嗯，
是一个 option， 这是有点拉风，就这个价值。那你认为拉风的价值是多少？
那他的那个客户不一样嘛？但是据说现在已经300多人组成了这个维权团队哈，现在在跟小米公司进行进一步的协商，后续的结果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如果有第一手消息了，我们也会及时的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故事。嗯，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丰田汽车呢，将在北美市场推出它的第三款电动汽车，据说是由斯巴鲁代生产的。 叫 BZ Woodland Toyota、这个名字有点绕口啊，这欺负我英文不好。
他是这样，丰田呢，你知道 上次咱们已经说了，丰田它有几款电动车、第一款就是叫 BZ4X、然后第二款呢好像是那什么我都忘了，因为它本来就是在这个电动车都不是说全力以赴的这种哈，但是现在都说我有第三款，这个第三款呢是由苏布鲁代工生产的。
这个他为什么要找斯巴鲁代工呢？
原因是什么呢？对于丰田来讲，它的整个生产线哈是专门是用来制造多少就是高产量的车，比如像 Corolla 像这个 Camry。 对丰田来讲呢，就是说你要让我来一条生产线去做一个这个电动车，对不起，我现在这销量太低了，低到我不可能
专门开一条生产线、
而且呢一般来说呢，虽然有些汽车公司他说我的这个生产线是叫做 flexible 生产线，就是说我一条生产线可以生产几辆不同的型号的车，但是呢从丰田来讲，它的生产线啊都是 highly optimized 的，绝对优化，这架车就是 Corolla 的生产线，我可以生产不同款式的 Corolla， 但是我不能说一架 Corolla 生产线来生产 Camry， 不可能。就这意思。 RAV4 的生产线就是 RAV4，
而且他这次宣布的这个计划是就在针对北美，可能主要的销售国家就是美国和加拿大哦。
是呀，所以从丰田的观点来讲呢，他一年也就卖不了，怎么说呢，几千上万这个电动车，几千上万。那你想 Camry Corolla 他一年卖多少？一年就卖几十万辆。所以呢，他是不可能就说我突然间从我一个这个生产线啊抽出来一部分的这个能力来生产一架几千辆的这个电动车，还不够我塞牙缝的。所以呢对丰田来讲，因为丰田和苏布鲁之间有一个这个不单只合作关系，苏布鲁的母公司富士重工，丰田拥有富士重工的至少百分之多少，是20-30%那么多的股票，所以呢丰田等于是他大股东之一。所以就是说哥们儿，这个还不够我塞牙缝呢，您就帮我生产一下，就这样。
对，也当是那个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旗下的这个公司，给他做点这个业务。那么我的问题是，就是他除了这个车啊，除了名字绕口之外，你觉得这款车有什么期待点吗？
这款车呢，老实讲呢，因为它是苏布鲁帮他生产哈，这架车呢续航力260不高不低，像这个 Toyota 不是 Toyota， 就像这个现在哈，现代也好像特斯拉也好，都是过300啊。现在我觉得标准就是过300，算我会考虑，我不会买一架车低过300。但是呢，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呢，200-300之间，咱们就说250吧，这个续航力是可以接受的。那丰田呢，就是说，反正我现在这也不是我主打的产品。我也不需要做那么好，因为现在对丰田来讲，丰田的主打产品是它的混合动力产品，这是它绝对的是就是在业界哈
王牌的
王牌。所以呢它这个电动车就是普通性能一般，75千瓦时的电池，走260英里，就是普通，没有什么这个怎么说啊，用英文来讲 ，nothing special to write home about it。
就是说给有这种，反正就是符合他的预期的这样的消费者，这样的一个小众的产品。
是小众产品。
那么他预计什么时候可以上市呢？
这个是2026年上半年会开始呀，2026年上半年进入那个代理商的这个 dealer showroom。
好的，那到时候有最新的消息了，我们到时候再及时的在节目中为大家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另一个数据啊，标普数据显示，在第一季度的美国皮卡车销售中，福特的 F-150 Lightning 超越了特斯拉的赛博皮卡，赢得了3月的第一季度的电动皮卡的销售冠军啊。终于开始第一位易主了
啊。这个其实我也怎么说呢，我也不是很 surprise， 因为什么呢，他这个Cybertruck 呢确实是，就是说他这个设计啊太前卫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至少有很多客户他说我根本就 不想，就是你车再好我都不想买、就是、那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有点太过极端，走极端哈、
嗯、
什么走极端都不大好。那当然也有些人说我开起这架车我觉得很爽啊，就是性能不错，这个其实可以那么说，就是它这个车的性能还是过得去的、
嗯、
但是已经它的这个上市的时间已经推迟，价格又高过原来它的这个预期，然后续航力又低过它的预期，再加上它的这个外观哈、啊，太过什么，所以呢很多的这些客户就有点就觉得我不想买这架车，没办法、
嗯、
市场人家是人家说我的腰包来代表我的话语权了。
所以说呢，福特的这款车还是比较符合美国市场的消费者预期的，对吗？
就是假如今天这个特斯拉能够把它的这个 Cybertruck 稍微修改成一个更加怎么说亲民一点、啊、或者是怎么样、啊、
造型上能够再稍微改进一点，
对，再稍微改进，我相信它销量绝对会对往上走。但是现在就是他说马斯克嘛，就说这就是我要的，我就是要那么样子，那没办法，人家说你就是那么样子，那我钱包
结果市场就开始就付给福特了。
是，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如果在此期间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想互动的，你也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